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写成了新约圣经里的七卷普通书信，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弟兄姊妹，你渴望挖掘其中的宝藏吗？请听蒙恩牧师为您讲解普通书信中的彼得前后书。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蒙恩有机会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来分解神的话语。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求神的灵带领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天父，感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求你恩待，让我们今天能够正确理解你话语的意思，又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在生活中实践出来，荣耀你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呢，绝大多数的人他们都不理解我们信仰的内容，所以他对我们的看法呢，有很多时候会误解的，甚至呢他们会排挤我们的。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受到冤枉、受到人家排挤、受到人家歧视，那么怎么自处呢？怎么对待那些排挤我们的人、排挤我们的社会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不幸的社会里头跟这些人相处，就是我们今天从彼得前书里头，我们连续有七个讲座都是讲彼得前书的，去了解彼得怎么吩咐信徒在这个不幸的社会，面对受冤屈的时候，或者是甚至受打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自处，怎么样待人。我们今天呢，第一讲我们就看彼得前书，了解他一些背景内容，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这卷书是写给谁的，是什么时候写成这卷书的，写成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特点又是怎么样，然后也了解这卷书的作者是谁。好，我们先看看这卷书的一些背景。第一个，写给谁的？那写给谁呢？从经文呢就有很清楚的表明了，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莱泰、加白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献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经文呢就告诉了我们，这些信徒呢他们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的。那么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他们这里说那分散在不同地方，就说他们不是聚集在一起生活，不是自己组成一个基督教的小圈子，他们乃是分布在各个地方，在不信主的社会里头来生活的。他又说他们是寄居的，寄居呢就是不是拥有那块土地，不是那个土地的永久主人，他们只是暂时的，就好像学生住在宿舍里头，军队在某个军营里头驻扎，到了时候就要离开。那基督徒生活在一块地方上呢，有点像就是学生住宿舍、军队驻扎，到了时候有了命令就要启动。那基督徒最终的目的不是这个地上，乃是天上的家乡。那么按照这个经文里头又说呢，他们的灵性按照他们的灵性来讲呢，刚刚是按照他们在地上肉身的生活来讲，他们是分散的，是寄居的。按照他们灵性生命来讲呢， 他们有几个词啊，这里描述他们的情况。这些情况是那些信徒当时他们实际体现过的。那第一个词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些信徒是被拣选的。那拣选的意思是他们应该理解到，这些信徒啊，他们理解到他们不是自己去找到神拣选神，乃是神拣选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先前有什么学问见解来决定谁是神的，乃是神按照他的先见拣选他们。这是当时信徒的体会，也是我们今天信徒的体会。那另外呢，他又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是这些被拣选的圣徒啊，他们在以后信主的日子越来体现到是靠着圣灵的能力生活，活出神的圣洁来的。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词说蒙他血所洒的人，蒙血所洒有什么功用呢？有什么含义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呢，献祭的礼仪用血洒呢是要洁净的，它有一个含义是要除掉罪恶的。那么彼得在稍后的地方呢也略略提到这个蒙血所洒的含义，在一章十八节那里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那里是说明了因为基督血所洒的缘故，他们离开了祖宗所流传的虚妄行为，这些人离开过去那些虚妄的行为，是因为耶稣的血洒净他们的罪恶，洗净他们的罪恶。那么彼得说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经文，包括希伯来书同样有相类似的记载。希伯来书的九章四节那里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或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那这些呢信徒，就是这个读者呢，他们是有共同的体会的，他们体会到耶稣基督的血呢洁净他们的功能，洗净他们的良心，他们体验过神怎么样饶恕他们赦免他们。简单换句话说，这些读者他们曾经体验过神怎么拣选他们，在万民当中，在罪人当中拣选他们做他的子民，不但拣选了，还让他们在以后的日子借着圣灵的缘故，借着圣灵的能力，他们过圣洁的生活，能够约束自己的心，不放纵自己的私欲。然后他们又体验过怎么离开过去的恶行虚妄的行为，就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流的宝血。好，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简单可以归纳到这些人的这些读者的情况，他们是分散的，寄居的，按照他们属灵情况是他们有体验的，在基督的信仰里头有体验的，体验过基督怎么拯救，体验过基督的灵怎么帮助他们成为圣洁。好，我们继续呢要看下去了，要看看他们住的地点呢很有意义的。他们住的地方呢有本都、加拉太、加培多加、亚西亚、比推尼，他们寄居是在那些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呢？就今天呢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是在土耳其一带的地方。他们住在那里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今天了解这个彼得前书有意义的。因为当时呢是罗马政权管辖住这些土耳其一带，本都啊、加拉太啊、加帕多加这些地方的。罗马政权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信仰基督的人呢非常反感，有些政权的领导人呢甚至污蔑基督徒是作恶的，污蔑他们呢，自然呢他们就会把一些基督徒捉到牢里头去坐牢，甚至呢有些更残酷的用各种不人道的方法来对待。那我们可以想想当时这些基督徒他们面对的是政府给他们的压迫，社会给他们的歧视，群众的误解，甚至给他们家乡的人的痛斥，甚至家人的离开。你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彼得前书呢是一卷相当特别的书卷，在这卷书卷里头呢没有什么神学辩证，有的是生活上的教导，整卷书卷都是劝勉信徒以什么心态什么方法去面对困难的处境。彼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要来思考的。我们从经文呢全卷书来看，第一，他劝勉信徒在艰难的日子仰望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看一章四节那里说仰望天上的基业，一章五节又说必能得着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一章七节又说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然后在稍后一些经文，当他教导仆人的时候，做一个仆人怎么做仆人的时候，那么他又劝那些做仆人的要认定这在神看为所喜爱的。他在稍后又教导那些做基督徒妻子的要看重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就是在第三章的第四节那里说。那么这些经文呢都带领信徒去仰望神，看天上的基业，看神的看重的事情。那么站在当时的信徒的处境，我们去想一想这封信的劝勉呢，劝勉他们仰望神，仰望神的救恩是最需要不过的。可以想想看，当人呢盯紧在世界的事物，寄望着看人，等看看重人的荣誉称赞，结果呢这是都叫人很失望很痛苦的。什么时候叫人的心思转离那个地上的东西，转离看重人的称赞，而专心仰望基督，信徒的心灵就能够安宁。所以看到彼得的劝勉呢是很恰当的，很针对当时信徒的需要的。那么他除了劝勉信徒在艰难的日子仰望神之外，他还教导信徒在受逼迫屈辱的日子里头怎么回应那些冤枉自己的人，拒绝自己的人，也知道怎么样和弟兄姐妹来相处。这是从第一章二十二节到四章十九节的内容。那里头简单可以这样说，我们看到有几点，对待弟兄呢就要切实的相爱，从心里切实相爱，这一章二十二节，然后五章一到四节到五章六节呢也相似的提到相爱的问题。然后对待不信的外邦人呢，那就为主的缘故顺服政府和政府的领导人，还顺服那个社会的制度，又顺服那个不信的主人，不管是良善的要顺服，外庙的也顺服。那做基督徒妻子的呢就顺服自己的丈夫， 那做基督徒丈夫的对不幸的妻子呢，就要敬重妻子。那么他教导信徒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里头那些不幸的人的对待，怎么跟他们相处。这是彼得前书花了很长的经文来做教导的功夫的。那么彼得为什么要教导信徒这样生活呢？凭什么理由要这样教导呢？我们最少看到有三个大理由。第一个理由，他说我们的生命本质与以前不一样了。在第一章十八节那里说明了我们的行为模式跟以前是不同的样子。以前我们是随从祖宗虚妄的行为，今天不是了，这是一章十八节说的。然后一章二十二节呢，我们心态也变了，以前我们是不顺从真理的，现在呢我们是顺从真理。然后一章二十三节呢，更说到我们生命的本质也变了，我们是重生，蒙了重生，我们的生命里头不再只是一个肉体血气老我，乃是有基督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另外呢，他强调到我们的身份与以前也不一样了。第二章九节呢，那里就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身份是以前还没信主之前没有的，有这个身份马上就有使命了。我们的使命也是与以前不一样，信徒的使命需要宣扬主的美德，这是二章九节那里说的。那里读说是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宣扬主的美德。主呢是把我们照出来，从黑暗里头照出来，进入奇妙光明，就宣扬他的美德。那这卷书呢有好几处的经文都是说到我们基督徒有这个使命的。我们看那个做基督徒仆人的教导呢，就说二十一节呢，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是为你们受过苦，给予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跟他的脚中行，跟着耶稣的脚中行。有什么目的呢？那二十五节呢有一个目的，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呢，以前是不信主的，迷路的羊，找不到真理的，找不到人生方向的。但因为耶稣基督受苦的缘故，让我们明白了，体验到他怎么饶恕我们的罪。因为他受苦的缘故，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心就被吸引，就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回到神那里，让他来管理。我们曾经体验过，那我们今天呢又蒙召跟着耶稣基督来走，那我们就有一个使命，也需要把那些还没认识神的人呢，也像基督耶稣带领我们到他那里一样，我们要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归灵魂的牧人监督，就归耶稣基督来监督。那么第三章也同样有这个使命，也将同样表达这个使命，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有一个目的，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事情是神看为极宝贵的，更是要把丈夫感化过来。那么这里有说到第三章第一第二节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那么这里也提到基督徒做妻子的也有使命，要把基督的美德传出去，让丈夫被感化归到神的那里去，归牧人的监督，有相同的含义。 现在我们又看看这卷书是谁写的。我们刚刚一直都说是彼得写的，那么是彼得写的吗？那么我们从经文看，的确是这样写的。上面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这句话在教会从来没有怀疑过，不是彼得写的。那是彼得写呢，是有教会一直接纳的传统。像早期教会的领袖艾任纽、格利勉，这些都是在公元后150年到220年左右的早期教会教父，在他们的著作里头，他们都引用彼得前后书的话，那么说明彼得前书跟后书是彼得写的作品。那么从经文的内容来看，特别是彼得本身的自述，那么我们也看到和其他经卷记录彼得的经历是相同的。我们特别是看到彼得后书那里的16节，第一章的16节到18节，那么就跟彼得在耶稣带他去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记录是吻合的。那16到18节又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歪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升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个记录，这个自述，就是配合吻合了福音书的记录。还有一点是，这卷书的教导，特别彼得前后书的教导，它和福音书里头内容耶稣基督的教导呢，也是相吻合的。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要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门徒要在世上要做有盐跟光的果效，让人家看到神的荣耀。那么彼得呢，也同样回应到耶稣基督这个教导，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些都是跟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配合的。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我们都知道证明这个书卷是彼得所写的。那证明彼得所写有什么含义呢？这含义大，因为彼得他亲眼看过耶稣基督被人带上十字架，看到耶稣基督受苦，又看到耶稣基督怎么得荣耀。不但看到耶稣基督受苦得荣耀，他自己也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跟从主的缘故也受苦。他对受苦跟从主的榜样来受苦呢，是深有体会的。他曾经被自己的同胞带到监牢里头去做，那么听教会的传统还将说，他最后在政府打击基督教会的时候，他还被倒钉十字架来殉道的。那么这位使徒他自己对跟从基督受苦有体会，他们写这封信呢，就不是一个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完全没有了解受苦什么含义来写信给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而是站在一个过来人的经历来写给那些受苦当中的弟兄姐妹。那么他对受苦为主来受苦那个含义那个体会，往往就能够成为那些在困难当中受压迫受冤屈的弟兄姐妹当中的成为他们的鼓励。那么好，那今天呢的背景呢简单就说到这里。那么我有一个功课的要求， 很希望在收音机的听朋友呢，你回去读彼得前书，把这卷书卷读过最少两遍以上，然后按照你自己的方法，将每一章书分为若干的段落，将每一个段落的重点经过你思考消化之后，用你的词汇将之归纳出一个简单的句子来表达每一个分段的主旨。那么我们下一讲呢，就会来了汉这卷书的结构。如果你愿意花上这个功夫代价，先做分段研究，做一个笔记，那下一讲你就会吸收的更多。好，那么我们现在重温一下今天这一讲里头我们讲过的主要内容。彼得前书它是写给那些在肉身上没有安定住所的弟兄姐妹，那么他们是曾有体会的，在基督的宝血把他们重生，然后离开罪恶，然后天良被洗净，这是曾有体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又是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从那个地点上面看，他们所住的地方当时罗马政府是压迫基督徒的，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公元的58年到64年，他们所住的城市或多或少都受到不幸的社会的冲击，他们面对的是很有些是相当大的困难，大的试炼。新闻呢还说那个困难呢是百般的试炼，在第一章里头说是百般的试炼，那么在第四章呢第12节呢又说是火炼的试炼，那么他们所受的不是一般的容易受的。那么彼得要写这封书的目的，他需要劝勉他们，需要劝勉这些信徒在艰难的日子要仰望神，看重天上的救恩，看重神所喜悦的。他同时又教导信徒在受逼迫受屈辱的日子怎么样回应那些冤枉他们排挤他们拒绝他们的人。谢谢弟兄姐妹，你今天在收音机旁边耐心的听我们这里呢预备好一些讲义的大纲，非常欢迎你来信来领取这个大纲。那么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对这种经文呢，也希望你写信来把那些问题呢记下来，让我们在空中里头试试看，我们一起来研究，一起来探讨。好，弟兄姐妹，愿主赐福给你，再见。